请看罗马书第八章，请看罗马书第八章。这章的题目就是靠圣灵得胜夸胜，靠圣灵得胜夸胜啊。从这章就给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完美啊，不是让我们半路啊这样的挣扎。所以第七章连保罗个人讲到他个人的经历，实际也是普遍的经历，就是新我和旧我之争，神的律和这个另一个律就是罪的律在相争，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所以保罗自己都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在25节，七章的25节，保罗做了一个回答啊，做了一个回答，这个回答就是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啊。这个脱离是怎么脱离的？那今天我们看第八章就具体的告诉我们，我们每人的经历，我们不但因信称义，我们还要因信啊求主给我们那个得胜而成圣啊。所以6章到8章就是我们的生命要经历成圣而得胜啊，得胜而成圣。所以现在我们看第八章，第八章1节到13节是第一大段，1节到13节是第一大段，这一段就是在基督里与圣灵里的得胜。所以这个得胜既是在基督里的得胜，也是在圣灵里的得胜。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来就是代表基督来到世上啊，内住在我们心中，与我们永远同住，而且呢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靠着他，借着他能够得胜。所以这个得胜就是在基督里，也就是在圣灵里。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1节到4节这一小段，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魔鬼常常定我们的罪，我们不信主，当然我们就是在罪中。你信了主以后，常常的我们肉体有所不能行的，我们常常也软弱，常常也是在被定罪，好像不能得胜了。许多地方我们愿意做的我们做不出来，不愿意做的反倒做。那么这里说啊，我们常常被定罪，那这里说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怎么不定罪？在本章的34节，大家看一下啊，本章的34节，因为这个31节以后的一大段里面特别讲到我们怎样的得胜夸胜，有4个问号。第三个问号就是34节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那魔鬼也定我们的罪，有的时候我们的良心也在恐告我们，也在定我们的罪。但是这里看看保罗怎么夸胜，他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没有人在那个定我们的罪，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死而且复活，他死而复活就使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捆绑，也使我们不再被定罪。而且呢现在替我们祈求，就是说他不但为我们死复活，而且升天坐在神的右边在为我们代祷。怎么祷告？以赛亚书53章12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为罪犯代求，先告诉我们他担当多人的罪，而且为罪犯代求。所以主耶稣今天在天上，他天天为我们担罪，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的罪就算在他身上了。所以我们今天不再被定罪啊，这个是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这个恩典。所以保罗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在基督耶稣里？自从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天，我们应该说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得救是一次的，一次性的，我们一信我们就得救了。但是成圣什么时候开始？其实也是在我们得救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只不过成圣是一条道路，我们一直要遵循主的道，我们一直要追求这个成圣。所以这里说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所以被定罪常常还是因为我们在思想上，我们在认识上，我们真正在灵里没有真的经历，也没有真正的接受主这个救恩，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因为什么呢？下面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这就是回答了刚才啊保罗说的，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脱离的意思就是脱离了这个什么罪的律和死的律。脱离什么？脱离这个救我对我们的捆绑， 啊，让我们痛苦啊，我好苦啊，我真苦啊，我简直不能够得胜啊，我在挣扎当中啊。所以这告诉你怎么得胜。第一节第一句是说啊，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现在第二节告诉我们是在圣灵里，他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这个圣灵是赐生命给我们的啊。这个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许多圣经都告诉我们，我们重生就是借着圣灵，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灵印证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所以这个圣灵是赐生命给我们的，借着圣灵我们得到了那个基督的那个新的生命。所以这一个圣灵这个律实际是代表一个力量，一个力量赐生命圣灵的这个力量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所以我们脱离了这个什么罪和死的律啊，释放了，我们在基督里得到释放。所以今天我们追求不但因信称义，我们要得到释放，不能还在被罪恶捆绑，还是哎呀不愿意做的还是在做，哎，愿意做的嘛做不出来。所以这就告诉你，你具体的你怎么样能够脱离，那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就是靠着圣灵。所以本章啊多次多次的提到靠圣灵，所以圣灵对一个人的成圣得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只有靠着圣灵你在基督耶稣里你就得到释放，是我们能够脱离什么罪和死的律。罪和死的律这就是捆绑我们，叫我们不能够得胜，叫我们活在罪中，让我们信的耶稣还是非常的痛苦，还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所以就借着什么靠着圣灵啊，是赐生命的那一个圣灵的力量，在基督耶稣里就能使我们得释放。底下他说律法经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啊，律法只能叫人知罪。保罗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多次告诉我们，律法和功用是什么，是叫我们知罪啊，把我们引向基督啊。所以有所不能行的就是说你靠律法你不能得胜，靠律法你还是在罪中，靠律法你还是在软弱中啊，是有所不能行的。所以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所以这一切的得胜脱离不了离开不了主耶稣为我们成了什么赎罪祭。赎罪祭就是主为我们啊，为我们的罪成了被咒诅的，救我们，使我们能够脱离律法的咒诅啊。因为赎罪祭是整个的这一只这一只牲畜或者是牛或者羊整个的要烧在营外啊，就如主耶稣就是这样啊，完全的为我们被定罪，为我们死，为我们舍命啊，而且呢是成为一个赎罪祭的一只羔羊啊。所以说神是差遣他的儿子来啊，这个救赎的恩典离不开就是神的这个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了罪身的形状，是说他根本没有罪，他也不知罪，但是为我们他成了一个罪人，是罪身的一个形状，就好比穿上了秋衣一样了，是个犯人了。我们知道犯人都得穿犯人的衣服是吧，他不是犯人，他根本没有罪，来替我们的缘故，所以成了罪身的形状，为我们被定罪，为我们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一句话，主为我们被定罪，所以救我们脱离，我们不再被定罪啊，借着他使我们得释放，借着圣灵使我们脱离了这个罪和死的律，所以使律法的义就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律法对我们所要求的那义我们靠自己做不到啊，没有一样人能够说你所有的律法你都做到了，你这一条做到了，可能你那条就做不到啊。所以说律法对我们要求的意义借着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在肉身上定了罪案，成了一个罪犯，为我们的缘故死啊，也借着圣灵就怎么样使我们能够靠着圣灵就能够啊达到律法对我们的意义，我们就能够靠律法，不是靠律法，乃是我们能够啊遵守律法对我们的要求。所以这就是你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个条件是什么，就是我们从今以后不要再随从肉体，要随从圣灵啊。我们信的耶稣我们里面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但是常常肉体的成分还是很大很大，叫我们不能够得胜。所以现在就告诉我们，我们要随从圣灵而不要随从肉体，随从肉体的就是死。所以第五节以后就告诉你那个两种不同的这个比较和结果，你到底是随从肉体你还是随从圣灵，是体贴肉体还是体贴圣灵。 主是为我们成就了这么一个伟大的救恩啊，叫我们不被定罪，也使我们得释放。但是我们要去追求，我们要体贴，要随从圣灵，而不要继续的还是活在肉体里，还是喜欢犯罪，还是喜欢肉体的这种情欲的满足，那我们就还是不能够得胜。所以得胜不能得胜，我们今天是看见圣灵基督已经使我们得胜，我们今天要真的去依靠他，去随从圣灵，我们就能够得胜。所以下面接着第五节啊，我们看五六七这几节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随从肉体和随从圣灵的一个比较，也是两个不同的结果啊。随从肉体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被肉体所控制，完全肉体来控制我们，还是你随从圣灵，就是被圣灵所控制。所以今天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我们要操练怎么样随时随时，也就是在大小事上，在我们的言语行为，甚至我们思想意念上，我们到底是体贴什么意思？是属肉体的方面，那就是世界上啊，吃啊喝啊，享受啊，安逸啊，自私啊，慰藉啊，这就是肉体的这些事。还是我们处处体贴圣灵的意思，就是顺着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微小的声音来带领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得胜这个肉体，脱离肉体，远离啊，拒绝肉体这个所给我们的这种啊，这种什么，这种引诱和试探。所以这里我们看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啊，这是自然的了。你随从肉体啊，你这个人被肉体所控制，那你处处都是我怎么吃啊，我怎么喝呀，我怎么享受啊，我还不知足啊，我再吃得更好啊，我穿得更漂亮啊，我满足我自己的虚荣心啊，满足这个对世界上跟人家比啊，这就是体贴肉体的事啊。另外一种是什么呢？随从圣灵，随从圣灵的人，那么他是体贴圣灵的事，这就是可以说就是两种追求，两条道路。信主是信主了，往往我们还是活在肉体里面啊，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随心所欲 啊，谁也管不了我呀，我自己是我的主人呢、啊。却不知我们信了主了以后，圣灵既然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让圣灵掌权，我们应该被圣灵所控制。所以这个随从，实际它原文的意思就控制，究竟是谁控制我们，谁在管束我们啊？你顺从你这个随从圣灵的人，你应当是体贴圣灵的事。体贴圣灵和体贴肉体这完全不同，所以第六节就说了，体贴肉体的你的结果是什么？死。这个死不是说你肉体死，肉身死了，乃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与神隔绝，你灵性是死的，你里面的生命是死的。那么体贴圣灵的呢，乃是生命平安，是活泼的，满有生命在我们里面，而且这个生命是逐渐的长大，在我们里面扎根，在我们慢慢的那个生涯，那个开花，那个结果，这是体贴圣灵的，有平安，有喜乐。那反过来说，体贴肉体的哪有真的平安呢？那快乐也是一时的，那快乐也是肉体的情欲的那种快乐，那种满足和体贴圣灵完全不同。所以这就摆在我们面前两种追求吧，啊，也是两个比较，两个结果。第七节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就是活在肉体当中的人，体贴肉体的人也就是活在肉体的人，他是与神为敌的啊。虽然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但是就是不同。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看彼得，彼得够爱耶稣的了，彼得是耶稣是这个三个最爱的门徒当中的一个啊，他许多地方也是领先的，是走在前面的。耶稣才问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谁能回答出来？彼得回答出来了，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耶稣说，彼得，这不是人指示你的，乃是什么？乃是神指示他的，所以他能够这么认识。但接下来彼得怎么样？你一体贴肉体，马上就是与神为仇。接着耶稣讲到什么呢？耶稣一次一次的，多次的向他们预言人子啊，将要被卖、被交，而且呢，要被杀害，第三天要复活。当彼得再次的听到耶稣这样的话的时候，彼得什么态度？马上肉体出来。所以肉体一出来就是与神为仇，他说什么？主啊，万万不可，这个事不要临到你。你表面看彼得真是体贴，体贴耶稣，好爱主啊，是吧？你最好不要上十字架，多苦啊，多痛啊，这个受不了啊， 实际是什么？实际上是与神为仇。所以耶稣马上就回答啊，说什么？撒旦，你退我后面去，因为你是绊我脚的，你不是体贴神的意思，乃是体贴人的意思。所以体贴圣灵是体贴神的意思，体贴肉体就是体贴人的意思。我们每天啊，这个所遇见的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实际都是在考验我们，都是让我们去选择你到底是体贴肉体还是体贴圣灵。你看彼得马上就成了撒旦的工具，怎么刚才考100分，现在马上就转过来，就让因为彼得里面有体贴肉体的东西。其实他是一个自私，他是为己，他真的这么爱耶稣啊？耶稣你最好不要上十字架，你上十字架我彼得也跟着怎么样，我一定也要受苦，这条路可是吃不消，是吧？怕十字架，躲避十字架，是吧？所以接下来就是失败，是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啊。所以我们肉体的力量常常很大呀，我们要不断的在操练，不断的要让圣灵来管束我们啊，不然的话，我们常常我们每一个意念都是想的是什么？自己，想的是自私，想的是为己。每一件事你到底是为别人还是为己，都在考验我们。那比如我们吃东西啊，或者我们今天去买东西，或者今天分东西，都可以看得出来啊，我们到底是这个思想里这个意念是想到别人多还是想到自己多，是自私为己呢，还是想到这个关心这个神的家，关系到肢体，关系到软弱的人，或者关系到别人，这个是很明显的就一个选择。所以这里说第八节，我们接着看，而且属肉体的人啊，不能得神的喜欢。哥林多教会是什么人？属肉体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到如今我只能称你们属肉体的，不能称为你们属灵的。为什么？属肉体的人他灵性是幼稚的，他只能吃奶，天天呢仆人来了喂一喂啊，哪个使女来了，哪个仆人来了喂一喂就好了。属肉体的人是婴孩，长不大。属肉体的人有嫉妒，有纷争，以我为中心呢、啊、一定是嫉妒恨人啊，有纷争啊，所以是属肉体的。所以说保罗说不能得神的喜欢啊，我们今天可千万不能够继续的属肉体，拦住我们蒙恩的啊，常常就是这个肉体、啊、人情人爱实际也是我们今天跟随主的大敌。我越来越感觉到你有一点人情人爱，你体贴就是人的意思，跟圣灵的意思整个相反啊。所以第九节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神的灵是不是住在我们里面呢？是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常常呢还是什么？还是属肉体，没有属灵。原因什么？原因我们常常啊拒绝违背圣灵的意思，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提醒，其实也就是主的话在我们心中。我明明知道应该这样做，老丢人不高兴，我就不这样啊，我就不跟他讲话，我就不理他。那么你这个肉体掌权，你就不属灵了。所以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不属肉体乃属圣灵的。我们应该是属圣灵，也就是让圣灵掌权啊，应该是这样。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灵也就是圣灵啊，在我们里面，这是最最宝贝的。而且一直到我们将来身体得赎，我们见主，也就是圣灵是我们这一个凭据，也就是你拿着这一个 visa 你就能进天国。这个圣灵是多么宝贵，是多么重要，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我们今天要什么？要随从圣灵，要体贴圣灵，要属圣灵。大家看见没有？这么几个名词，是不是？我们要什么？要随从圣灵，要体贴圣灵，要属圣灵。那基督在我们里面，你属圣灵的人也就是属基督的人。像保罗说，那保罗就让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啊，无论是生是死，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他真是属基督的，我们应该都是属基督的啊。真正属基督也没有分门别类了，也不会说你是属这个那个的，都不会了，因为大家都属基督啊。第十节我们接着看，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啊。那么就是说到，如果真的基督在我们里面的话，那么我们里面呢，心灵里面呢，因义而活。我们里面的灵，圣灵在我们里面是活泼的，是活着的啊。身体因罪而死，那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就是叫我们这个败坏的身体 因罪而死，是吧？所以这是两件事，一个就是说我们里面有肉体的败坏啊，我们尽量属基督，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个肉体死，灵性就活了啊。你灵性死，肉体呢在哪里特别的掌权，那么肉体活了，你灵性就死了，是吧？所以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灵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了。所以这必死的身体并不是说我们这个肉身的死和活，乃是说我们里面的灵的光景，我们灵的光景，是吧？所以为什么说他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如果住在你们心里，因为耶稣所以从死里复活是因着什么？是因着圣灵的大能啊！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就提到了，借着圣灵的能力，借着圣灵的大能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个灵如果住在我们心里的话，那么那个叫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的也必住在我们心里，这个圣灵是叫我们活过来，叫我们活着的啊，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就本来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灵里的光景是死了，现在呢又活过来了，所以我们灵里要活过来啊，我们肉体属肉体的这方面应该天天死，灵性的应该是活着的啊。这一段我想很重要啊，从第一节一直到十一节这一小段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在基督里，要在圣灵里。那具体的呢，就是我们随时随在每思每念啊，每一个甚至每一个祷告，每一个侍奉，每一个追求，都要体贴圣灵的意思。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神都看为可厌，为什么？那个祷告多自私啊，那个祷告多么的狭窄啊，那个祷告里面都是咒诅别人，都是叫别人最好自己蒙恩啊，对别人都不关心，所以那都不是体贴圣灵。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正的体贴圣灵，随从圣灵，也属于圣灵，那我们就是属基督的人。神能够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圣灵的能力也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他无穷生命的大能，叫我们也能活过来啊，必死的身体就又活过来了啊，使我们灵性是活着的啊，不是一个像死人一样，是吧？那当然了，将来有一天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那我们这个什么取死的身体，这个败坏的身体也会改变。那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特别告诉我们，那是基督荣耀的身体和他的那个身体相似。底下第十二节我们大家看，十二节十三节这里特别讲到什么呢？特别讲到我们怎么样的致死我们的这个肉体，因为我们肉体常常是在里面很活动啊，力量很大，我们自己简直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现在看是二十三节，他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这就是我们在软弱中在肉体活着，就是这样观念，就好比欠债一样。所以罗马书讲到我们欠律法的债，也讲到我们欠肉体的债。第一，我们欠罪的债，主耶稣啊，他为我们死，叫我们因信称义，就我们脱离了将来的审判啊，不再欠罪的债了。第二，我们欠律法的债，也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使我们怎么样脱离律法的咒诅，不再欠律法的债。但今天第八章呢，特别讲的肉体的债，到底什么是肉体的债？他说弟兄们看来呀、啊，他说这样的看来，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所以欠肉体债的意思就是顺从肉体活着，怎么舒服怎么享受啊，跑到教会里也是追求自己的满足，追求虚荣，最好人人看重我，最好我比谁都恩赐大，比谁都出名啊，最好我最能干啊，最好人人都捧我啊，那这些个都是活在肉体，顺从肉体活着就等于欠债。怎么叫欠债呢？欠债就是你欠谁的债，你就谁的奴仆啊。所以耶稣也说过，我们今天活在罪中的人怎么样是罪？你犯罪就是罪的奴隶，天天犯罪你就是罪的奴隶，你天天活在肉体里就肉体的奴隶啊，这就是欠债啊。你是做奴隶多苦啊，你不想做你也得做，你不想恨人，这心里面就是讨厌人啊，你不想骄傲，这里面这个眼光就是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啊，这就是顺从肉体啊，活在肉体里好苦啊，欠债。所以保罗说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既然基督已经死里复活了，既然我们活在圣灵里面，我们就不应该再欠肉体的债，欠肉体债好苦啊，你什么时候能够还清这个债？还不清，今天活在肉体里，明天活在肉体里，今天呢 啊，这这个吃一点东西满足了啊，明天呢还要吃更好的东西，啊、这个欲望更大，后天呢还要出国去吃去了。是吧？所以人的这个欲望是没有完没了的，真是好像无底洞一样。所以十三节是一个要点，我们请大家一起读啊。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制止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这一节告诉我们怎样得胜，怎样得胜。神赐给我们的圣灵是这么样宝贵。这个圣灵有无穷生命的大能，而且是没有限量的圣灵，看我们是不是真的肯靠圣灵。你顺从肉体活着，你必定死，这个人的灵性是死的，好比这个撒迪的教会一样，阿明是活的，是个教会，其实是死的，明活实死，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人，很苦啊。你是个基督徒吗？天天跟着祷告祷告，实际上啊有口无心呢、啊、实际活在肉体里面，顺着肉体活着的一定死。但是他说如果你靠着圣灵，所以我们要学会怎么样靠圣灵，你靠着圣灵，你致死身体的恶行，你就活着。所以这里叫致死，靠着圣灵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六章到八章啊，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就明白了，我们怎么死啊？十字架怎么死啊？圣灵，一个我们离不开十字架，一个离不开圣灵啊，我们才能够真的死。你说我十字架要钉死钉死，你靠自己努力挣扎也死不了，还得靠圣灵。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投降啊，我们承认我们靠自己做不到啊，那你靠圣灵怎么靠啊？多读经多祷告，你活在圣灵里，就是你多多思想主的话，活在圣灵里多多亲近主，不住的祷告，主啊，我不能得胜这个恨人，我不能得胜这个自私，这个嫉妒，那请你帮助我。你不住的祷告，靠圣灵就把它致死。致死什么意思？不再恨人了。致死什么意思？不再自私了啊，这个肉体就把它钉死了，致死了啊，身体的恶行，我们的肉体里没有一点好东西啊，都是恶行，致死，那么我们就能活着了，这我们灵性真活起来，不再是一个啊表面是个基督徒，实际还是个死的啊。所以这就是靠圣灵多么重要。到十三节为止，这就是在基督里，在圣灵里的得胜，在圣灵里就是在基督里，因为基督为我们啊为我们做了赎罪祭，你就是在基督里得胜，离不开他的死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成功了这一个全备的救恩。你要靠十字架，你要靠着这个赎罪祭，也是靠圣灵。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升天以后差遣保惠师的圣灵来了，圣灵永远住在我们里面，永远和我们同住，圣灵帮助我们。后面呢第八章的下面一大段里面还提到圣灵啊，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就是说你依靠他的时候，圣灵就加给我们力量，他给你加油，你都走不动了，这个车都开不动了，他给你加油，他加给你力量，我们就能够得胜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借着在基督里，在圣灵里，我们应该得胜，应该靠着他，我们就能够得胜，致死我们这个身体的恶行，致死我们这个肉体，使我们不再欠肉体的债，一天就是做奴隶啊！我们不再罪的奴隶，也不要再做老我的奴隶啊！这就是第一节到十三节。现在我们看后面一段，就是从十四节开始，十四节到三十节啊，十四节到三十节，这也是一大段。这一段呢包括有三个意思在里面啊。我们得胜了以后，下面又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有神儿女的权利，也神给我们有那一个永远的盼望啊。到底神给我们儿女的权柄是什么？还有这个盼望是什么？还有就是他预定的旨意要成就在我们身上，而且也就是说他预定的旨意是什么？三个方面啊。我们看十四节到十七节，就是告诉我们保罗这里特别提醒我们，一个被神的灵引导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做神的儿女，有这个权利啊。这个权利是什么？就是十四节到十七节，我们先看这一小段，十四到十七，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啊，做神的儿子啊，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被神的灵引导，也就是活在圣灵里面。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信，实际是儿子的灵。这里应该呀、啊，原文都是灵，就是说神给我们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灵就是儿子的灵，就是神的儿子住在我们里面，儿子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子。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那你怎么能够知道我们是有这个权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怎么知道的呢？就因为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灵就是生儿子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因此呢，我们就能够叫得出阿爸父。就好比你是父亲生的，你很自然的叫爸爸。如果根本这个陌生的人，你去叫他爸爸，逼你叫你喊你喊你叫你也叫不出来，因为没有生命的关系嘛。所以这就是说，我们信主重生得救，儿子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灵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能呼叫阿爸父，我们喊得出来，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那儿女的权利是什么呢？十六节，大家看啊，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是说有一个印证，一个印记，也是一个印证。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圣灵还有你自己里面的那个灵一同印证你是神的儿女。啊，每一个基督徒，有些人可能他没有文化，但是他快乐的不得了，那信耶稣跟不信耶稣整个是前后两个人。因为什么？因为圣灵在他里面这么喜乐，这么平安啊，有印证啊，有印证。印证就是同证，就是印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是神的儿女，十七节就是你享受神儿女的权利。一般我们知道做儿子有儿子的权利，那父亲呢，这个留下的遗命，留下的遗嘱，留下的产业给谁？给儿子，他绝不会给外人，这叫权利啊，这叫权利。所以十七节我请大家念一下啊，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大家注意，这里有三个同啊，这三个同是与基督的三个同。我们知道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六节也有三个同，那个是我们外邦人和犹太人的三个同，这个不同啊，意义里面还是不完全相同啊。这里三个同是我们做儿子的权利，享受的权利是与基督的三个同。那以弗所三章六节是我们外邦人，我们信主得救以后，我们和犹太人也有三个同，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同为后嗣，同为应许，同为一体，这三个同。那这里三个同是什么呢？我们大家看一下啊，第十七点，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后嗣是什么意思？有继承权，你是谁家的儿子，你就是有谁家，你是谁享受谁家的那个什么那个后嗣那个权利啊，就是神的后嗣，而且呢是和基督同作后嗣。你看这个恩典多大，我们是儿女，我们今天成为后嗣，我们有什么呀？有继承权，就是说天上的那个产业，那个永远的产业，那个丰富美好荣耀的产业，我们有份。而且告诉你，跟谁一同有份？大家说跟谁呀、啊？与基督同作后嗣。你跟基督一同享受这个权利，天上一切的享受，神给我们的基业，神给我们的属灵的产业，也同为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后面两个同就是说你我们要啊真正的得到将来与基督一同享受那一切的权利，我们必须后面还要两个同，两个同就是同受苦，你一同得荣耀。我们都愿意得荣耀啊，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和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啊。那怎么样能到呢？能够得到呢？同受苦同得荣啊，所以一共三个同啊，同为后嗣，同受苦，同得荣。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受苦啊，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要愿意受苦，甘心受苦，跟随主，主受苦，我们也要学习有受苦的心智，要当作兵器，是吧？因为肉身受苦的人与罪断绝，就是保罗在彼得前书啊，不是彼得呀，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基督在肉身受苦。那我们今天你要和他一同得荣耀吗？我们将来和他一同成为后嗣， 一同享受将来永远的产业的权利，我们必须要与基督一同受苦。一同受苦的意思就是在他的苦难中有份，就如同启示录一章九节老约翰讲到，我约翰啊，就是你们的弟兄啊，与你们一同在什么呀，在神的国度荣耀国度里面有份，这忍耐里有份，受苦里有份有份一同的意思就是有份的意思主已经为我们受苦了，今天在天上我们要在他的苦难中有份，这是恩典，同受苦同得荣耀这就是我们享受生儿女的权利。什么是权利啊？就是给你应得的份，你有这个权利，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可以呼叫阿巴父我们有继承权。为什么？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印证而且呢还有三同我们和他一同做后嗣，神为基督为他的爱子所预备的一切，也就是给我们预备的将来这个权利，所以我们要和他一同受苦，那将来和他一同得荣耀这是一小段这一大段里面的一小段。现在接着请看18到25就告诉我们神给我们将来的盼望是什么，得赎的盼望。我们看一下18节到25节是得赎的盼望，这个实际也18节我们看很清楚，也是接着前面17节所说的你要和主同受苦吗？将来一定得荣耀，而且这一个苦难我们看一下18节，他说我想现在的苦处，我看保罗所写的每一句话是他的经历，他真是经历到了，所以他今天写出来也勉励后来的圣徒，让我们也要这样去做。他说我想现在的苦难，这个苦处，这个苦处包括了哥林多后书6章、哥林多后书11章，包括了保罗书信里所有的那些个苦处各种的苦处，各样的灾难，各样的这个遭遇如果他说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简直就不足介意了，就没法子比了虽然苦很苦但是将来的荣耀太大了，想起将来的荣耀，这点苦就算不得什么了。什么叫不足介意了？就算不得什么了保罗不是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我们常常的唱第4章，我们看一下第4章的末了保罗也讲到16节到18节，我们念一下所以保罗在许多的圣经里都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上胆，虽然肉身受苦，将来的荣耀是无可比，是无可比的。我们念一下16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是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保罗这不是同样的意思告诉我们现在的苦和将来的苦和将来的荣耀怎么能够比现在的是至暂至轻，将来是极重无比所以暂时和永远那真是没法比，是的，再苦也是短期的，再苦也是有限的，但是将来的荣耀是无可比的，是永远的，是永远的永远的荣耀，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等待着我们，所以我们应该靠着主忍受今生一切的苦处，也包括疾病身体遭遇各样的难处像保罗在这个4章也讲到，6章、11章都讲到他各种的苦难、各种的遭遇实在是保罗给我们亲自做了榜样下面我们得赎的盼望究竟是什么？他说19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这个话就告诉我们，今天还活在肉身当中难免有痛苦、有疾病、有死亡、有许多的遭遇，是不是？是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叫他如此。因为这个自然的规律，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必定有许多的难处、许多的苦难 啊，但是受造之物呢，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现。有一天啊，这个有一天主耶稣要再来接我们，那个显现是神的众子一同啊得荣耀的时候就要来到，是吧？所以，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我们看啊，两个字，指望，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得赎的盼望是什么？脱离败坏的辖制，脱离这个肉身的这个辖制。你看看我们年老的人是不是、啊、常常力不从心呢、啊？心里要做的做不到，想要去干活怎么干呢、啊？连拔个草的力量都没有了，现在是吧？所以这就是告诉你，我们指望啊脱离败坏的辖制。这个败坏的辖制就是指的这个世界啊，这个肉身啊，我们活在这一个取死的身体里面啊，这种辖制啊，包括世界啊、罪恶、啊、引诱各方面对人的辖制啊，有一天我们要指望彻底的脱离了。得享生儿女自由的荣耀，得享也可以翻成得进入，我们可以入进入到他那个荣耀里，这个荣耀是自由的荣耀。你看，一个是辖制，一个是自由，没一个人愿意受辖制。我们虽然信了主了，我们得胜了，我们靠主成圣得胜了，但毕竟还活在这个肉身里面，还有很多地方力不从心，还有许多地方还是被辖制，是吧？有一天我们要脱离了这个辖制，就能够享受那个神儿女的那个自由的荣耀，那太快乐了，是吧？你说到这里到了，一会儿就到那里了，你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啊，各个方面我们都完全得到自由，真正的自由了，身体得赎了。所以这个自由是指着身体得赎，是指着我们将来见主。所以保罗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着什么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这就是这一段特别保罗强调的，就是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救恩的这个全备，不但包括我们因信称义，因信我们得胜成圣，还有最终就是身体得赎，我们完全进入荣耀里面去，脱离了这个肉身的这个败坏的辖制啊。所以现在我们也心里叹息啊，常常在叹息，有但是呢我们等候，所以这里就是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啊。现在我们因信是得到了，但将来我们实际得到是指着身体得赎啊，那我们面对面见主了啊。所以二十四节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所还盼望所不见的呢啊。所以谁还盼望所不见所见的呢？他所看见的呢？所以就告诉我们，保罗刚才我们读的灵后第四章也告诉我们啊，所看见的都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今天我们可要啊，不要像有些人真是近视眼，追求还是地上的，甚至基督徒也是这样，有了钱使劲在国内去买房子，买了再买，买了再买，你真是背题的时候，你不要说一个房子了，你一根线一个鞋带你都带不走，什么都带不走，有什么可恋慕的呢？是吧？所以今天我们的盼望啊，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我们今天不要盼望的是所看见的见的这些东西，那也不过就是肉身需要吧，房子大一点啊，财产多一点，这个事业好一点，都是追求的外面的东西所见的啊。所以我们要盼望所不见的，那是真正的。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什么？下面四个字大家念：忍耐等候啊。所以不是说马上我们就去见主去了，在这一段里，所以圣徒的信心和忍耐就是在此，要忍耐，要等候。怎么样忍耐等候？因信。借着主的话给我们美好的盼望。所以这一段就是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但享受儿女的权利，而且我们有得赎的盼望。借着这个盼望，我们就能够忍耐，就能够等候啊，不是天天急躁，或者是呢还是这个追求今生，还是追求所见的。我们盼望不是所见的，乃是所不见的，乃是所不见的啊。这是到二十五节，下面二十六节到三十节，这个第二大段才结束，是不是、啊、现在第三小段就等于第二大段，第三小段就是二十六节到三十节，这一段就是讲到神预定旨意的成就，就是说神对每一个他所拣选人有他的一个预定的旨意。 预定的意思就是如同以弗所第一章讲的，神在创立世界以前，还没有这个地球宇宙还没有 成全之前，神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拣选我们，这叫预定，预定的旨意。那就是说这个预定旨意到底是什么，怎么样成就在我们身上，那我们要看这一段是预定旨意的成就。这里包括有几点呢，我想我重点抓一下就比较 更容易清楚记得住啊。第一点是借着圣灵的带导和帮助，神预定的旨意要成就在你我身上，我们很软弱，我们活在肉身当中，你怎么样能够看见神预定旨意能够成就呢？离不开圣灵的带导和帮助。所以我们常常说，哎呀姊妹呀，你替我祷告，你我们求这个为我们带导，你别忘记还有谁为我们祷告啊？圣灵，圣灵是帮助我们的。那就是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二十六二七，这是第一点，神预定旨意的成就是借着圣灵的带导和帮助，我们实在是离不开。我们大家一起念啊，这两节很重要。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也就是说，神预定旨意的成就离不开圣徒的祷告，但是我们自己并不会祷告啊，我们常常祷告都照自己的意思祷告，甚至我们祷告有的时候主根本不喜悦。所以那怎么样呢？这里告诉你，你要靠圣灵，圣灵帮助我们，圣灵还替我们祷告，也就是让我们的祷告要随从圣灵，顺着圣灵的意思来祷告，也就是照着主的话的祷告。所以保罗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是为什么主耶稣为什么升天之前特别允许我若去就差遣保惠师的圣灵来，因为主知道啊，教会在地上啊有很多遭遇啊，许多艰难啊，需要承认自己软弱，你要来到他的面前，你要求他的帮助。所以他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连我们的祷告都需要主的帮助，圣灵来带领我们，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乃是说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你体贴他，你呼求他，他在你里面替你祷告，而且这个祷告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啊，因为圣灵啊明白神的旨意，圣灵知道怎么样来为我们祷告。我们很多软弱，我们里面自己啊自己在叹息也没有用，圣灵他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替我们代求，替我们在神面前来呼求神。那圣灵怎么祷告呢？下面二十七节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什么，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我们的主他鉴察人心，他晓得圣灵的意思，那么圣灵呢也是照着神的旨意来替我们祷告。所以说，那么圣灵怎么样照神旨意替我们祷告呢？圣灵借着他的话天天教导我们，每天引导我们，每天指示我们，每天告诉我们他的宝贵的应许，许多圣经上的话语，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在哪里啊？在圣灵里，也就是在主的话里。如果我们不好好读经，说实在的，我们也不懂得怎么样的靠圣灵啊，怎么样的让圣灵能够照着神的旨意来替我们祈求。替我们祈求的意思是我们的祷告很轻松啊，我们的祷告是圣灵在带领我们祷告，在替我们祷告啊。甚至有的人说越祷告啊越不停止了，越祷告里面越上飞啊，越祷告越迫切，越祷告里面越有重担啊，越有负担啊，而且越心里火热，会心里迫切，有的时候甚至会喜乐，有的时候也会忧伤，这都是在圣灵里面。然后这次去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去澳大利亚遇见一个姊妹，我就真觉得实在是圣灵把她完全改变啊。两年前我去她还说，她说我根本你们说这么祷告我根本不会祷告，意思说哪有这么多话祷告，这一次看见她实在太奇妙了，完全是圣灵带领她。一方面她比以前更看重主的话语，她坚持每天好好的按照日历来看圣经。一方面呢，他说圣灵带我祷告，甚至我说祷告一个钟头都没有完呐，这么多题目啊，这么多话要讲啊， 为全世界啊，为每一个国家呀，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啊，为各个方面具体的事他会祷告，这就是圣灵啊，这是在他里面替他祷告啊。所以我们要操练，我们要学会啊，因为借着祷告神预定的旨意就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第二点是什么？神预定的旨意怎么成就？第二点就是28节，大家念，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所以这一点也是看见神自己的工作啊，神可以借着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叫什么人？爱他的人。那我们是爱他吗？说实在我们只是爱都不够啊，但是我们有了他的命令，我们遵守他的命令，那就是爱他。爱他的人他就使得万有为我们效力，这个万有啊，万事就指着一切的事情，一切的事情，甚至连魔鬼连仇敌都在为神旨意效力啊。约伯遭遇连遭四个大的遭遇四个灾难，等于是领导了约伯，其实也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约伯得益处，借着苦难啊，神把他装饰得更美，神拆毁他，神重新建造他。所以说这一切都是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啊。所以当我们遭遇一切的事，主啊使我得益处，神许可领导我们的事绝对不是让我们得害处，乃是叫我们得益处，只要我们肯顺服。所以下面说，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我们每个人今天我们蒙恩蒙召，都是他按着他的旨意，我们是蒙拣选的，是蒙神所召的人，活在地上为了成就他的旨意。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他的旨意，底下第29节到30节这两节圣经，就是按着神预定的旨意做什么，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是叫我们得荣耀，叫我们得荣耀。当然我们得荣耀，神更得荣耀。所以我们现在念一下29、30这两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这一段题目就是神预定的旨意成就。那到底神预定旨意是什么？预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根本还没有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没有出生，神早就预定。预定和预知这两方面实际上是相同的，是相同的。神是预知的神，神也是预定，因为预定所以他预知，他知道我们将来怎样啊，我们还没活一天呢，我们思想里还没有一天呢，他都知道啊。那他对我们预定有一个旨意，就是我们活在地上有一个目的，神在我们身上的要求目的是什么，这就是神的旨意。是什么呢？那这两节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他预先所知道的人，神的预知啊，预先知道，就预定预先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啊。那特别提到他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啊，他的儿子有一个模样，就是我们的榜样，神树立了唯一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啊，叫我们效法他的模样，效法他，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主是长子，是我们的老大哥，所以我们要学他，要效法他，要跟随他，要行他所行的一切。所以我们要得荣耀，那离不开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我们每天学习，从旧约到新约，就是耶稣基督的形象是什么，让我们来学他，学他的谦卑，学他的公义，学他的信实，学他的慈爱，学他的这个什么忍耐，学他的各个方面，各个方面啊。所以预先所定下的人就是我们了，神早就预定我们了，又招他们来。什么叫招他们来？就是他把我们从世界里救出来，选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就是第一步就问了，因信我们成为义了，是不是称义就完了呢？没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这是最终的目的。也就是保罗讲罗马书啊，这么详细，从第1章到第8章，就是给我们解明了我们最终 他在我们身上要得荣耀。怎么得荣耀？不是一心称义就够了，是神的儿女还要让我们经历到什么？十字架，靠十字架，靠圣灵，使我们靠着圣灵和十字架，使我们对付我们里面的这个必死的身体，就是肉体的败坏，使我们能够经历得胜而成圣，那就得荣耀了。神得荣耀，我们也得荣耀，我们也得荣耀。我们请看一处圣经，可能会更清楚一点呢，就是哥林多前书二章，灵情二章，第七节，就这一节圣经，大家听我读吧。二章七节，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个智慧就是隐藏的奥秘啊。所以说一个完全人，保罗的意思就是要更进一步追求，不但要知道十字架的那一个奥秘，还要知道神奥秘的那个智慧，就是神预定我们，神在万事以前就预定我们要得荣耀啊。所以跟这里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完全是相符合，他预定我们什么？神预定的旨意就是叫我们得荣耀。这个得荣耀是的，按照将来基督再来，我们身体得赎是得荣耀，但是不仅是将来，我们现在就应该得荣耀，我们要经历这一步，那也就是得胜与成圣。不得胜不能成圣，成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完全是圣洁了。怎么圣洁？要得胜，不得胜肉体，不得胜情欲，不得胜世界，不得胜老我，我们怎么成圣？所以得胜成圣，当然这个途径第六章到第八章啊，保罗讲得很清楚，借着十字架，靠圣灵啊，使我们真正的死透，那我们就能够得荣耀。这是神预定旨意的一个目的。所以感谢主啊，他给我们这么一个高的盼望，让我们能够进到完全的地步，让我们能够，所以得荣耀就是进到完全的地步，完全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啊，像保罗一样，像保罗所说的一样，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保罗他敢讲啊，多次讲啊，你们要效法我啊，因为他真是一生都是效法基督，所以神儿子的模样已经写在圣经上啊，成为我们的表率，所以我们要效法他，要学习他的一生是怎么样的谦卑舍己，爱神爱人，怎么忠心，怎么警醒，怎么样的来造就，怎么样来训练他的门徒，这一切啊都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要学习。所以这一个过程就是我们不断的要追求，凭着信心我们得到这个恩典，就是他预定的旨意叫我们得荣耀，而不是让我们就是失败失败失败啊，到见主那天忽然间就完全了，这不可能的，而是我们在今生就要操练啊，他预定的旨意让我们不但成为义，而且成为义的人叫我们得荣耀，让我们走在这条得胜而成圣的这条道路上。下面最后一段啊，我们请看最后一段，就是三十一节到末了这一段啊，就是保罗在基督里的得胜夸胜。实际我们看一下前面有四个问，四个谁，你看看有四个问题，谁能够抵挡我们呢？这是三十一节，三十二节啊，不是三十三节啊，三十一节是谁能够抵挡我们呢？第二个问是三十三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第三个问是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第四个就是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下面就是回答，这个回答太好了。实际这个回答是什么？可以说这是一个爱的凯歌，是保罗得胜的一个凯歌。最终就是达到了一个地步，是什么？就是没有一件世上天上地下人间能够叫保罗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爱是在基督里的，与神的爱隔绝，与神的爱也就是与基督的爱，就是到一个地步你跟主完全联合，在爱里联合，到一个地步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拦阻，没有什么逼迫苦难遭遇能够使我们与他隔绝，那真是一个爱的凯歌啊，可以说是。所以得胜而夸胜在哪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所以先要回答这四个问题 这个四个问题常常也是我们的问题，良心在控告我们，魔鬼撒旦也在控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人周遭的人也在控告我们啊。所以保罗既是这样，既是这样，什么意思？既然神预定的旨意是叫我们得荣耀，给我们这样一个目的，美好的盼望，最高的境界让我们得到，而不是我们就是失败一个，做一个失败的基督徒。既然这样，他说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谁帮助我们呢？神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啊，他在我们这一头啊，有神帮助，有圣灵帮助啊，也就是主的话这么多每天领导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我们知道魔鬼撒旦有一个，撒旦有一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抵挡，他就天天与神作对，与神的儿女作对。你大祭司这个约书亚，你被掳归回以后，他跟你作对，你穿着污秽的衣服，他跟你作对啊，魔鬼一天跟我们作对。但是这里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所以我们今天面对撒旦这句话怎么回答？我想啊，就是启示录第十二章啊，启示录第十二章啊，这个很好的一个回答。因为魔鬼就是昼夜的控告我们，这里不是说吗？谁能够抵挡我们？哦，后面是控告是吧？控告啊，我们等一会儿再念也好啊。三节是讲到控告是吧？魔鬼天天抵挡我们，而且第二点还有控告我们啊，他怎么抵挡我们呢？谁能够抵挡我们呢？这里回答了32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是吧？谁能够抵挡啊？神的儿子都赐给我们了啊，我们有神的儿子，你就有了一切啊。而且他既然他的儿子他都没有舍不得，他都不爱惜，他都给了我们，万物都给我们，而且是白白赐给我们，所以谁能够抵挡我们？没有什么能够抵挡我们，我们拥有神的一切，神给他爱子的一切也就给了我们，万物一切都是为我们，所以没有人能够抵挡啊！因为神帮助我们，神帮助我们。第二就是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魔鬼撒旦一天的控告，一面抵挡一面还控告，而且他昼夜控告我们，那就是我们现在看一下启示录第十二章10-11节，启示录十二章10-11节告诉我们，撒旦是昼夜的控告我们，好厉害呀！你看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开头都是讲到神的众子聚集在神的面前，撒旦也来了，所以说你从哪里来啊？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神就问他了，你有没有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所以撒旦是昼夜控告我们，而且用心的查看我们。所以今天让我们看我们怎么样能够得胜撒旦对我们昼夜的控告，昼夜的控告啊！我们看一下十二章的十，我看看啊，是不是10-11？对了，10节啊，大家一同念10-11节，一起念。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随之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就告诉我们啊，魔鬼是昼夜的控告我们。所以这里说谁能够啊什么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魔鬼真的就控告我们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得胜，我们要靠羔羊的血，我们要靠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也不要爱惜自己性命，以死来得胜，是吧？有神称我们为义了啊，没人能够控告我们啊，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他称我们为义，本来我们是罪人，他称我们为义，只要我们因信啊，所以信心很要紧的、啊。在这一点上，魔鬼有的时候真的控告我们，良心有的时候也是会控告。那你今天你是不是真的靠主的血啊？随时靠他的血，使我们称义，使我们被洗净啊，再没有什么可以敢控告我们。第三就是第34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替他们祈求。所以耶稣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什么担罪代求，担当我们的罪啊！所以 所以这个他不再定我们的罪，为我们祷告，为我们代求。因为什么？因为耶稣他已经死了的意思，把我们的罪带走了，他复活了，使我们称义，所以没有人再能够定我们的罪。所以保罗都是用圣经的话，用救恩来回答。所以我们要深深的经历全部的救恩，我们就能回答啊，谁也不能定我们有罪，因为基督死而复活成就了一切，而且在神的右边在替我们代祷，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代祷。最后一个问，那就是开始了这一个凯歌，那真是凯歌呀，是得胜的歌，而且是得胜而有余。为什么说我们这张圣经叫做靠圣灵得胜而夸胜？这夸胜的意思就得胜有余了，满心的赞美，大大的歌唱。所以第二十五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你看这句话啊，我想保罗讲的时候一定很响亮啊，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这是一个宣告，这是一个得胜夸胜的一个宣告。下面啊，有七个方面，七个方面保罗完全得胜。所以今天巴不得我们也能够效法保罗。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啊，七个方面。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降宰的羊。所以我们天天要被交于死地，终日被杀。所以难怪保罗的得胜是靠什么？天天啊，他是天天呐、啊，什么？天时刻冒险，天天冒死，天天冒死。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特别提到他怎么得胜，他怎么能够出死入胜？就是因为保罗他是呢，他说我是时刻冒险，是天天冒死，所以为你的缘故啊，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啊，主是被杀的羔羊。我们今天人看我们像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你注意啊，已经得胜有余了。靠谁？是靠着爱我们的主。也就是说，基督为我们死，把我们的软弱都带走，把我们的罪恶也带走，而且呢，他的得胜成了我们的得胜。靠着这一位爱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得胜。十字架就是主耶稣的战场啊，借着死来得胜，借着死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为了搭救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隶奴仆的人。所以借着这一位，靠着这一位爱我们的主啊，所以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得胜的一个爱的凯歌呢？因为他这样的爱我们，爱到牺牲自己，爱到命都给了我们，爱我们的主。所以在这一切事上，我们今天要什么？靠他得胜而有余。得胜有余的意思就不是一个勉勉强强的得胜。我自己常常经历，人们说哎呀软弱软弱，我靠主恩典，那几次的挣扎稍微得胜一点，那实在很可怜啊。不是这个得胜有余，得胜有余的意思是什么？得胜夸胜，你不但战胜魔鬼，你得到他的战利品，把魔鬼的一切都掳回来夺回来，成为你的丰盛，是得胜而有余，也就是得胜到底。我们跟随到底，我们信靠他到底，我们遵他的旨意到底，那最终我们也会得胜到底。得胜有余，我想也是得胜到底的这个意思在里面。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要接受这一个恩典呐、啊，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一个祝福啊。保罗啊，他是人，我们也是人，他在肉体里，我们也在肉体里，他能够靠主得胜，我们也运用这个方法，运用这一个啊，面对这一切的遭遇，有七个方面，可以说身魂灵啊各方面遭遇的痛苦、藐视、技巧、危险，让我们都靠主得胜。底下他说，因为我深信，我深信，就是保罗的信仰是多么的坚定，我深深的相信，无论是死是生，这里我们大家数数有多少样，是死是生，生死都置之度外，是吧？他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是生是死，他总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所以有哥罗西教会不是吗？有人拜天使啊？难道天使这么荣耀，就把你的心都夺去了，让你不能爱主？这也是偶像，这也是可憎的啊！是天使也好，是掌权的也好啊，空中有掌权的，是吧？是有能力也好，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魔鬼都是一个受造之物，魔鬼可以千变万化，他装作一个什么一个美女，或者装作一个什么呀啊，装作一个最好的一个什么朋友或者亲人，来引诱我们，来勾引我们，叫我们离开了主的爱。所以保罗说，无论是什么，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是吧？所以这个爱是多么牢固的，跟主完全的合一啊，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爱，也就是说神的爱也就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所领导给我们的爱。因为神爱我们爱到极点，那最大的表现就把他的爱子都给了我们，所以这个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爱啊。所以那么也就是啊，在约翰福音呢、啊这个十五章第十节告诉我们，我们跟主联合，主在我里，我在主里，是怎么联合的？也就是我们在他的话里，我们在他的爱里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节啊，约翰福音十五章，怎么样叫我们跟主联合？甚至什么都不能，地上的、天上的、今生的、来生的、现在的、将来的，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最荣耀的，哪个方面都不能叫我们基督的爱隔绝。那这样的人他是在什么里面？我们是跟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是十五章的第十节啊，十五章的第十节，大家听我读：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所以这就给我们看的具体一点的告诉我们，不然的话，哎呀，什么都不能叫我们跟主的爱隔绝，我们就主爱我，我爱主，你怎么样就爱主，你怎么样就跟主联合，怎么样就在他的爱里。这里很具体的就是第十节是什么？这里耶稣说的，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是吧？我们主的命令不好好遵守，挑着守，这个我愿意，我高兴，那个我不高兴，对不起耶稣，我不能守。那你根本此时此刻你就没有在主的爱里。一个活在主爱里的人，这说常在我的爱里，那就是遵守主的命令。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守住主的话，那你就是在主的爱里，而不是你怎么感觉怎么热乎啊，还是怎么个爱法啊？有人爱的简直昼夜不睡觉啊，爱的简直工作也不做，该什么也不做，那你就爱主啊。爱主是有行动的，爱主是有具体的，什么呀？就是遵守主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所以照样我们再看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四章他讲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十五节，一个是二十一节，这我们都很熟啊。十五节是讲的另一个方面，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啊。我们都说我爱主，没一个人不说我爱主，我不爱主我就到这儿了，我不爱主我不就撇下一切了。是的，你爱我吗？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什么？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叫爱主。爱主的人就是遵守主的命令，不是外面怎么热心啊，怎么样的，怎么样的，真是啊，就是昼夜的怎么去干活，去为主做些什么，大发热心，不是这个，乃是遵守他的命令。我们看玛利亚，她一生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但是她遵守主的命令。她爱主表现在哪里？她坐在耶稣脚前，她静安静的听主的教导，而且照着主的话去做，体贴耶稣的心啊。那么十四节呢，反过来说，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啊，不是十四节，二十一节，对不起啊，刚才是十五节，十四章啊，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和二十一节是两个相反，一个正面一个反面。一个是说我们爱主一定要遵守主的命令，二十一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啊。主的命令不遵守，这人不是爱主的，不是爱主的啊。所以爱主不爱主不在乎你外面，也不在乎嘴巴讲，乃在乎我们遵守不遵守主的命令。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啊，巴不得主显现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啊和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就是神的众子显现的那一天，让我们都有份啊。所以今天罗马书第八章啊，我们结束啊，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失败软弱的，我们常常心我和旧我在征战，常常心神的律和我们自己的那个律，就是罪的律、死的律，也是在挣扎、在交战，使我们啊不能够做我们心中所愿意做的，我们实在好苦啊，那怎么办？第八章就是回答，第八章就是一个答案，就是啊，我们感谢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依靠他，我们体贴他，我们随从他，我们属于他，我们就能够得胜啊，就能够得胜啊，而且能够得胜到底，让我们都能够像保罗一样，能够唱出这样的最后的一个得胜的凯歌，也是一个爱的歌。没有什么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让我们啊具体的在每天的生活行为当中来遵守他的命令，那就是在他的爱中。好，我们今天就到此。